从最早的告诉大家文化研究怎么回事儿，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来自于什么样的理论基础，对吧？哈。然后前面的课程可能都比较理论化一些哈，然后提到语言学，从语言学而来的符号学，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整个的文化的概念给它陌生化，然后重新界定文化的概念，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文符号的文化是符号的总代理，或者是文化也是一种符号的帝国，对吧？而居住在我们是作为居住在符号帝国的臣民哈，我们实际上受符号的统治，对吧？哈，它然后它的这个符号的用语言学的方法，我们来解释了符号的编码和解码是怎么回事儿哈，这些都比较深的一些理论，没关系，你们先接触一些这样的术语和概念，然后可以刷新一下你们的一些认识，这实际上是一个新的这个认识论的问题哈。那么慢慢的走到后面，我们会指向更加具体的一些文化领域，或者是你们觉得更有一种和你们的经验相呼应的一些文化现象哈，文化现象。那么实际上这个认识论的改变，它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哈？也就总的来说，就是说，其实它一个古老的一个目标没有改变过，就是人认识你自己，对吧？哈，我们做文化批评、文化研究也好，也是为了去发现一个人自我理解的奇迹，对吧？哈，自我理解的奇迹。那么这是比较抽象的哈。那么任何人文学科都在做这个事情，哈，都在做这个事情。那么实际上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认识论的改变，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它是一种抵抗现代性，哈，现代性的抵抗。啊，抵抗现代性。当时我记得我前面的有一个 PPT 给你们有一个，对吧哈？有一个所谓现代意识和后现代意识，或者是何谓这个所谓现代，何谓就是对现代性的一个思考，现代性和后现代。你看这些，这是一种思维范式的一个转变。那实际上它是抵抗现代性所形成的那种真理话语哈，确定性话语，或者是价值话语以及意义话语哈，是对它的一个质疑哈，一个质疑。那么对这种唯一正确的哈，唯一正确的话语进行质疑，是为了什么？其实它背后潜藏的是一种激进的民主文化民主的逻辑哈，一种激进的民主逻辑。同学们想过没有？就是稍微我们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不管什么历史哈，不管你世界通史、文化史、哲学史或者什么什么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人类所犯的错误哈。我们讲犯下的错误，往往是以什么？以非常正确的理由。想过这件事情没有？对吧？我们所犯的错误，往往是以真理之名啊。比如说你单纯讲屠杀，对吧？屠杀这个事情不是中性，我们讲中性哈，屠杀、杀人。反正不管谁杀谁嘛，反正杀人，就要为杀人找理由，杀人找理由啊！基督教进入罗马之后，他的这个十字军东征，对吧？十字军东征，然后去寻找这个去传播基督教思想啊，传播基督教思想，十字军东征，他非常正确啊，对吧？以上帝之名，上帝之名，对吧？上帝之名，上帝还能正确吗？对吧？还能不正确吗？这是一个。比如说在近的我们更好理解的人口控制政策，你们哦 only one only you 非常正确啊，我们听起来理由非常正确，对吧哈？中国哎呀，人口太多，一定要控制人口，那个资源消耗哈，资源消耗哈。大家去看那个莫言，反正那个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作家，好像今年有他啊，他那个作品叫《蛙》，就讲农村的这个计划生育，他实际上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他关涉到生命政治的问题，哈，生命政治的问题，理由很正确。你为什么成为独生子女？你告诉我，你们为什么成为独生子女？国家政策的层面，你们知道理由吗？啊，为什么啊？这凭什么我们这一辈我们就没有兄弟姐妹了？哎， 我们比如说像很多舅舅啊，今后这个什么姨妈呀，这些概念会消失哎。哎，不知道，我们可能今后会恢复，不过你们成了，哎，你们也在做贡献啊，你们也在为我们的这个国家这个转型做贡献啊，做贡献的确也是哈。因为我听我更年轻的朋友说他的弟弟，我脑袋里面想的就是，哎，我说你们家还给他们都不把表弟把表字去掉了哈，表亲你们可能你们都这种都习惯了，我家我弟弟什么的都这样说哈，这样说。但是我们七零后的就非常清楚的，表弟是表弟，弟弟是弟弟哈，弟弟是弟弟。国家这个人口 ，birth control， 人口控制政策，理由非常正确，我们听起来非常正确，没任何问题，没任何问题。但是我们的作家。我们的哲学家，他们要思考的是，凭什么国家权力要管理到我的生殖器？凭什么？好，他要讲理由。在问凭什么的时候，你说凭什么？就问，那么你凭什么质疑？你凭什么质疑？好，我们这门课讲的所有的知识都是告诉你，向一切自以为是正确的东西，给你提供一种抗辩的工具，争辩的工具。你不要因为害怕，哎呀，天哪，你说，哎呀，我简直不敢想象，我可以去怀疑国家的政策，国家是多么正确，对吧？你说我不敢的，你说我很害怕，啊，不要害怕哈，不要害怕。你可以问这个问题，你以何种方式进行抗辩？哈，以这种方式进行抗辩。我们这门课告诉你的知识，就是给你一种进行抗辩的知识工具。当然不是叫你做暴民和捣乱哈。比如说关于你看，像待会儿给你们讲的，还有一个思想家叫福柯，他对于性权利、对于疯癫、对于疯子，对吧？他疯子当然不会问，但是他替疯子问，凭什么给我们关起来？啊，关起来哈，疯人院哈，大家看那个电影《飞越疯人院》了，啊，《飞越疯人院》，他以非常，你看那个，哇，那个演员很棒哈，那个护士好像获了奥斯卡最佳的那个女配角奖哈，他非常正确啊，对吧？然后他很严肃，对吧？管理着这群疯子哈，但是那个人是比较调皮哈，他是正常人进去给弄疯，活生生的给他弄疯。在他就比如在那个护士的，在他的知识系统，在他的这个。意识里面，他认为他没有任何错误。首先，他忠于职守，他是一个他们那个精神病学界的，好像是，成绩非常卓越的一个非常优秀的护士，对吧？哈，还得过什么奖，对吧？他认为他非常干得非常好，我忠于我的职守，我的业务水平很高，对吧？我没有干错任何事情，啊，我没有干错任何事情。但是我为什么那个片子也是好像也是那个奥斯卡最佳哈，得了奥斯卡最佳，为什么引起大家的共鸣和震撼？啊，引起大家的共鸣和震撼。那福柯就是，他就要替疯子问，凭什么把我们关起来？用你们那套方式认为我们不正常？那更有精神分析学说，认为所谓的 normal 的这样一个区分，正常和不正常。他们认为，对于精神分析师或者是心理学家来说，我们所谓的正常，恰恰是一种病态。啊，那是一种知识正确的一种病态。啊，知识正确。那是因为什么？比如说还有很多例子。因为你是大多数，你就自以为自己正确。比如说像我们异性恋者，我们是大多数，我们觉得同性恋就变态 ，BT 对吧？哈 ，BT， 变态，这是现代人才这样，其实古代人不认为哈。待会儿给你讲古代人和现代人的区别哈。你看我们中国是有悠久的同性恋文化的传统哈，大家知道那个汉献帝对吧哈，他的那个掌故叫做。他有断袖之癖哈，我们讲断袖之癖，哎，我们的汉语是很美，不会直接说一个实质的，用一种术语哈，我们常常隐喻哈，隐喻哈，你看多么深情啊，深情啊，但是我们这个大家去读一本叫做《欧洲同性恋史》哈，《欧洲同性恋史》，同性恋史他就讲整个西方同性恋他们为争取自己的权利，那更不用说到后来60年代民权运动的一个著名人物叫缪可哈，给你们讲过那个缪可为争取他们的权利，他们有一个奋斗的历史，关闭他们，监禁他们，啊，侮辱他们，殴打他们，驱逐他们哈。那我们国内的最早研究的就是社会学，最早对中国的同性恋社会群体做社会调查的就是我们知道那个社会学家李银河。和她的丈夫已经去世的小说家王小波，他们两口子 然后蹲点儿的那个朝阳公园，就北京的那个朝阳公园，啊，大批的那个同性恋聚集地，啊，聚集地，他调查他们的一种生存状况，啊，生存状况。凭什么人家是因为爱男人或者是因为爱女人，你们就主流社会主流观念就把他们当成必须拔除的杂草和驱除他们？凭什么？你是一种何种知识在支撑着你，对吧？何种知识支撑？这背后就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啊，文化意识形态，长期性文化意识形态。那么背后不要以为，同学们常常不要以为，就是说，哎，我们常常说，哎，一个人我们要掌握知识，知识就是力量，对吧？啊，知识是力量，知识的确是力量，但同时知识它也是以知识的名义，以一部分人压制另一部分的理由，哈，压制另一部分的理由，啊。那么对于同性恋话语和这个异性恋中心主义话语，它实际上也是以正确的健康的性知识的名义，哈，性知识的名义去打压另一部分人，哈，打压另一部分人。比如说疯癫，正常与疯癫的这样一种知识的区分，这是现在以后才有的，哈，现在以后才有。大家先记住这个哈，我们从这个我们再回到我们具体的，我们来看，那就是什么叫这个文化意识形态哈，文化意识形态。上了这门课之后，可能所有的好多你们习以为常的一些术语和概念都得刷新，哈，刷新，嗯，给它陌生化，哈，给它陌生化。比如说我讲意识形态，你们能想到什么？同学回答我，你不要太意识形态啦，意识形态啦。你同学们谁能回答我？你脑子里面想到的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叫意识形态啊，意识形态。还有呢？你们这政治课啊，你们一路考上来的呀，从小学一直到高中，高考还考政治啊，对吧？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是意识形态，哈，意识形态，我们不要太讲意识形态。对，这是哈，这是为什么会有资本主义和利己的这个？我们的脑子里面，我们从小被灌输的政治课告诉我们，意识形态只是讲那个东西，哈，那什么？那是因为什么？那是因为这个我们的政治课教育，哈，我们的政治课教育是叫做以国家意识形态，它是灌输的。因为我们的国家意识形态是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脑子里面想到的意识形态是那个，哈，是那个。但是刚才我给你们举的一些例子，实际上那也叫意识形态，那叫文化意识形态。那种东西会温柔的杀你，哈，温柔的杀你。它看不见，它甚至内化成我们每个人本身，我们的观念，哈，我们的观念。比如说你为了应付高考，你可以背一大通什么叫社会主义，你才不管呢，不会内化成你的那个行动力量和观念，对吧？是不是？如果你是一个绝对的异性恋者哈，比如说你的好朋友，今后你的孩子要是一个同性恋的话，那你就是会忧心如焚。那么这个意识形态，这个文化意识形态就已经内化成你的观念了哈，会形成你这个喜怒哀乐的理由，哈，形成你喜怒哀乐的理由。当然这个国家意识形态也是关涉到我们的喜怒哀乐啊，但它需要很多中介啊，那它不像文化意识形态那么直接啊，那么直接。那么这节课我们就要讲这个文化形态是如何建构的哈，它指的是哪些东西啊，指的是哪些东西。我们先说，先有那个通过葛兰西 Gramsci 哈，就是意大利的非常有名的一个左派共产党员，同时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理论家哈，他让我们刷新了这个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因为我们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主要是来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对吧？马克思主义的认为那套那个叫做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统治阶级的观念哈，是虚假意识哈，这样的批判啊。但葛兰西认为他有三种意识形态。什么叫三种？待会儿要讲啊，这门课的我先讲这个这一部分的，我们要给你告诉你们什么哈，告诉你们什么。然后第二点就是刚才所讲的哈，所讲的知识就是力量，但同时，但更为重要的，我们要记住，知识它是一种权利，啊，它是一种权利。那么，当知识成为一种权利，这是现代性以来现代有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现代性的一个特征，哈，特征，现代性的一个特征，哈。因为在这个十七世纪，科学理性在启蒙之前，啊，启蒙之前，这个还没有形成这个 knowledge 或者是这个所谓的知识的这样一个概念，哈，没有形成一个知识的概念。那么到十七世纪科学理性的兴起启蒙之后，哈，启蒙之后，我们对这个知识的渴求，首先主要是就是说，这样来分吧，就是说在古代在现代之前哈，在现代之前，这个人更关注的就是说是什么呢？是什么？比如说从古希腊文明到 罗马，尤其像这个基督教文化，一千年，我告诉你们，像文化史课才告诉你们，一千年它不是黑暗的中世纪，对吧？它是人的有关孤独、个人意识的一种漫长的一种自由练习啊，它是什么？它是往内的啊，意识啊，个人意识。古希腊人说，人活着要什么？要参加更多的参加公共积极行动。参加公共活动，参加政治活动，人才有尊严。他始终关心的就是说，人怎么活得像一个人，对吧？自身。好，那么到了这个现代之后，有个外推的一个过程啊，放弃对自我的一个，不再往内走了，走向外。走向外什么？变成了我们所谓的知识，变成了科学知识。科学知识指向什么？对自然的好奇心，探索自然，对吧？哈，哎，这片叶子，哎，这为什么绿的？哈，绿的，为什么绿的？为什么是绿的？就要问呢？为什么呢？哈，为什么呢？辩解。早，所以说才有化学呀，啊，它有各种分科就来了，生物学呀，啊，还什么什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化作用嘛？然后什么用人，它再也不是讲人的这个精神构成是什么了啊，不像那个像宗教啊这样，关键是人是什么？人的这人是一部机器，啊，就是细胞嘛，生化指标嘛，啊，五大系统嘛，啊，人是一部机器。拉美利特，法国人拉美说人是一部机器，啊，这知识。啊，这是科学知识，对啊，那后面就奠定了什么西医的一个理论基础，哈，西医的一个理论基础，好，这时候人就变成了一个，像福柯所讲的，我们再不关心人的差异性和个性，啊，差异性个性，我们把人给板结化，这一坨一坨的人，这是法兰西人，哇，我们要有一个自己的国家，等一坨一坨的人，发现有个国家，法兰西人不管，啊，法兰西人内部有什么区别不管，哈，我们是这个意大利人，哈，民族国家，民族哈，待会儿给你们讲民族这个概念，哈，是建构的，哈，这是它是。它是最重要的一个文化意识形态，啊，民主国家，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那个口号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哈，啊。那你说东北怎么办呢？西藏怎么办啊？我们的回族怎么办呢？当时他们都是给朝廷进贡的，说哎，那是我们的皇帝，我们都效忠他，那个叫中华的疆域。所以说当时清帝退位的时候，那个诏书是我们设计的新的国旗是五色旗，五族共和，啊，不是驱逐鞑虏啊。当时孙中山想的就是18个省，那么汉人弄一个现代国家就可以，其他的哎让他们自己独立去哈，啊，就未尝不可啊，又想把他们独立去，啊，这有还当然更好了，独立了，尊重自己的文化哈，啊，不像后来这个西藏问题哈，啊，搞成这个样子哈，啊。但是我们一直有一个。哎，当然有一个大一统的概念哈，我们的疆域，哎呀，毕竟是一家人嘛，你不可能把你的那个远房的表弟的小表弟，那个很远亲的表弟，你就扔掉了哈，你走进现代哈，你不能扔掉他吗？我们一起嘛，一起走向现代哈，一起，五族共五色旗哈，五色旗啊，那所以说清帝退位诏书非常了不起哈，它是我们走向共和的一个文本性的一个母本哈，是我们的前提，是我们的这个思想资源。啊，他身上提供了一个条件，啊，提供了一个条件，啊，清帝说他们不是赶我走的，我是把这个权力交给他们的，那么你们也要服他们喽，下面的权威很重要啊，清帝说他不是打倒我的啊，不是说我消亡了，是因为我转让了，啊，权力让渡，啊，让渡啊，少数民族的，哎，对他没有欺负皇帝老儿哈，当然实际上欺负了哈，当时朝廷上只剩下孤儿寡母哈，奴玉和抱着他那个宣统哈在那儿哭对吧哈，当然这个。当然也这个所以说走向共和，这个历史学家有新的一些研究成果，说这个王权啊，王权其实上也是使我们走向现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哈，啊，它是一个支持性的力量。那现在跟大家对袁世凯要重新说哈，啊，所以说，但是民主这个概念就非常奇怪了哈，啊，你说尤其像我们中华啊大中华的这样一个概念，像我们去看那个钱穆先生的这样一些。研究哈，这样一些研究中，文化史大纲啊什么的，对吧哈？我们从来不是一个纯而又纯的一个单一的一个民族哈，单一民族。但是对于西方来讲，我们学了西方文化史，讲西方来讲，它就是民族的纯粹性、文化的纯粹性，导致那个政治共同体才有凝聚力哈，才有凝聚力。这种政治知识、政治知识哈、政治知识、政治知识，会不会正确？是不是正确？我们都得问。所以说就都要把它给问题化，把一切给问题化啊。那么最后实际上还有一个了不起的一个法国非常伟大的一个哲学家和思想家，他叫阿尔都塞。非常这种天才的人物，实际上在我们看来好像都是疯子啊，他最后他有一种病哈，最后他。 他突然在某个早晨醒来，跟给老婆按摩，按摩按摩的时候，然后就发病，把老婆掐死，啊，掐死了，这儿子在，啊，连尼采哈，尼采这些哈，这天才哈，他这个他有种理论哈，他有种理论，他说，我们尽管意识到了文化形意识形态这种压制，但是我们离不开它，啊，我们离不开它。它是构成我们的一种，它和我们的精神结构已经同构了啊，我们离不开它。这个你不是说意识形态是一个空间，你说哎我不太意识形态了，我们消灭冷战啊，不是那个，不是那个意识形态啊，你说我们取消冷战示威，我们不要用意识形态来非要弄一个什么，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哈，啊，就是那个邓老人家哈，啊，就他们姓资姓社啊，不讲，不是不是讲的那个意识形态哈，啊，不讲那个意思。我们这里文化意识形态就刚才讲的，你所有的所谓的你自我认知，你说我是谁的那一套支撑你的知识系统，啊，支撑你的知识系统，它构成了告诉你，你才确认我是谁，啊，你才确认我是谁，啊，它和这个和更内在的主体更加相关，啊，前面我们所讲的符号帝国里面那个符号的传播，符号的消费，符号的身份，哈，啊，符号的身份，那也是一种。消费文化意识形态，对吧？哈，消费文化意识形态，我们在一种消费行为里面辨识我是谁啊，我们还可以在这种知识系统里面辨别我是谁。人的一生肯定是要有寻找各种各样的知识，你依赖于各种各样的知识，你才作为你行动的依据，哈，啊，行动的依据。那包括现在就是说社会的价值，当然现在社会价值非常非常单一哈，啊，实际上我们出一个。其实有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是更好的、丰富的哈，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但是比如说我们的成功学啊，我们的现在的励志书啊，我不知道你们看什么书。你们当然你们受大学教育不一样哈，大学教育属于精英教育不一样哈。可能大部分读者啊，大部分不接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他可能更多的看什么励志书啊、成功学啊，啊，像成为那个李阳的疯狂的犯死啊哈，就是那个疯狂英语那个人的这些疯子哈。他这个这种他也是一种知识。啊，他也是那种知识，就告诉我，就是我要往哪个方向努力，哈，啊，我为什么要努力，哈，啊，然后这个我努力的目标是什么，哈，啊，努力的目标是什么？所以说，我们不可以说我们可以，抛弃或者逃离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不是一个房子，哈，啊，你说我可以住在里面，我也可以出去透透空气，透透空气。哎，这文化批评实际上是要告诉你，真的是你可以出去透透空气，哈，啊，你还是可以，人还可以是什么，哈，啊，人还可以是什么，人的可能性是什么？啊，人的可能性，所以说从语言学所来的这个生成的这样一个理论，对吧？生成，我们讲已经就是我们的这个术语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已经变了，我们不再问他 what， 对吧？我们问 how， 对吧？问号的时候，我们就在讲生成。那么如果生成的话，那么人也是在生成之中，啊，人性也是在生成之中，啊，你不要一个你说我讲的人性就是绝对正确的，我就说这个。啊，你说我们来个辩论，比如说人性到底是自私的还是不自私的辩论哈，啊，你说当然人性自私这是绝对正确的，啊，人性自私绝对正确，它是有它当然这非常重要，人性的这个自私它是一个现代的这个政治制度的一个奠基哈，啊，一个奠基，但实际上我们还可以这还可以问一下，就是人是自私的是不是唯一的答案哈，啊，唯一的答案。